2015年1月17号星期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是李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除了为您报道这个小时的重大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和英国表示，两国将合作阻止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袭击，并联手打击暴力极端行为。与此同时，欧洲各地警方逮捕了20多名恐怖分子嫌疑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同英国首相卡梅伦与华盛顿举行会谈以后说，美国继续毫不动摇地同法国及其所有伙伴国家一道反恐。他还说，美国将帮助法国把上周发动袭击的人绳之以法。卡梅伦说，美国和英国的国家安全都受到那些想伤害我们的人的威胁。他表示，寻求对西方国家发动袭击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追随的是有毒害而狂热的意识形态。星期五，在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继续搜捕中，在比利时、法国和德国有25名嫌疑人被捕。与此同时，欧洲依然对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保持警惕。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举行集会，抗议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对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刻画，其中有些演变为暴力冲突。周五，非洲国家尼日尔的南部城市金德尔至少有4人在冲突中丧生，官方说其中包括一名警察。当地抗议者放火烧毁了一处法国文化中心和几所教堂。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也爆发了数百抗议者与警察间的暴力冲突，受伤的3人中包括一名法新社的摄影记者。伊斯兰堡和拉赫尔等巴基斯坦主要城市也出现抗议活动。在约旦首都安曼，数千人以和平方式游行抗议，也有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短暂的冲突。最近一期《查理周刊》的封面上出现了哭泣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形象，这是上周杂志社遭持枪者袭击导致9人遇难后新出版的第一份刊物。周六，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旅行至菲律宾东部的城市塔可罗班，慰藉遭受台风海燕摧残的灾民。2013年11月的这场台风对该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共有7350人遇难或者失踪。教宗方济各身穿雨衣，对现场大约150,000站立于风雨中的民众说，他当初在罗马看到关于台风的新闻后，立即决定访问菲律宾。教宗看得到台风造成的苦难，他说自己只能静心走过其中。这场露天弥撒结束以后，教宗宣布为避开正在逼近的热带风暴，他不得不提前几小时结束在塔可罗班的访问。教宗此次访问最引人注目的活动是周日将在马尼拉举行的一场超大规模的露天弥撒，预计参加的民众将达到600万之多。来自中国各地的民众自发地前往赵子阳的故居，纪念这位在64天安门事件后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逝世10周年。赵子阳的二儿子赵二军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么多素不相识的民众前来，表明了中国的民心之所在。赵子阳故居所在的北京富强胡同路口，几十名穿黑衣的男子警戒地观察着进出赵宅的人群。不过和往年不同，美国之音记者进入赵子阳的故居时并没有受到阻拦和盘查。有民众说，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软禁在家中，不准他们前来纪念赵子阳10周年的活动，还有一些访民受到了当局的阻拦，近日调研者络绎不绝。赵子阳的二儿子赵二军对美国之音说，很多赵子阳的老部下、老干部等来参加了纪念活动，包括 前天来祭拜的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香港《明报》报道说，赵紫阳在2005年去世时，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曾致送花圈。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的秘书其后也曾代温慰问家属。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子女也经常到赵家。由于六四尚未平反，赵紫阳这三个字仍然是互联网上的敏感词。今年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的活动也停留在民间自发的阶段。不过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社长杜导正对美国之音说，最近中共中央决定高调纪念胡耀邦，而胡赵是一条线上的人。他认为中共终将重新评价赵紫阳，只是现在的时机还未到。美国同以色列一道强烈谴责国际刑事法庭决定对以色列有可能犯下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战争罪展开初步的查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斯克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称，国际刑事法庭的决定是含有悲剧性的讽刺，因为以色列的民众和社区遭受成千上万具有恐怖性质的火箭弹的袭击，而以色列现在反而要遭到国际刑事法庭的审查。国际刑事法庭星期五宣布，将要进行的初步查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调查，而是要搜集涉及到有可能发生的犯罪行为以及执法范畴等各方面的信息，然后决定是否要展开全面的调查。国际刑事法庭的检察官本苏达表示，该法庭将在完全独立客观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非洲裔的美国人为争取平权走过了一段长远艰辛的道路，2008年先辈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奥巴马当选为第一位非洲裔的美国总统。虽然奥巴马总统还有2年的任期，但筹建他卸任后总统图书馆的工作已经开始。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之音通过电视和网络，北京时间1月21号早上10点到12点现场报道奥巴马总统国情咨文，欢迎收看。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今年奥斯卡奖提名名单1月15号揭晓，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最佳影片奖的提名。今年获得提名的8部影片包括《少年时代》《模仿游戏》《万物理论》《塞尔玛》《鸟人》《布达佩斯大饭店》《美国狙击手》和《爆裂鼓手》。其中《鸟人》和《布达佩斯大饭店》分别获得9项提名。在此之前，金球奖颁奖典礼在洛杉矶举行，拍摄12年的剧情片《少年时光》（Boyhood） 或翻译成《少年时代》是当晚最大赢家。今年金球奖颁奖典礼1月11号在洛杉矶举行，在剧情类影片中，《少年时代》在普遍好评声中拿下了最佳导演、剧情片类最佳影片和女配角等3个奖项。电影导演林克雷特表示，这部电影对所有参与电影制作的人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But a really funny thing happened. It just every year we
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们就这么做了，途中没有人离开，我们越来越有动力。想想你生活中的事情，你做的越多，你的心力就更放在上面。这里每个人都放很多心力在这部电影上，这部电影对他们的意义也越来越大。我们拍摄的最后场景对这个拍摄团队和演员来说是完成一个一生中重要的工作。
少年时代从一个6岁男孩的眼光刻画一个单亲家庭的成长过程，电影拍摄手法与众不同。从2002年起，导演林克雷特每年和演员拍戏几个星期，整部电影连续拍了12年才完成。获得喜剧类最佳影片奖的是由威斯·安德森执导的《布达佩斯大饭店》。
I'm afraid that's me, darling. 剧情片最佳男主角奖得主是主演万物理论的英国演员艾迪·雷德梅恩，他扮演著名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击败了狐狸猎手的男主角史蒂芬·卡尔以及模仿游戏男主角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等强劲对手。剧情片最佳女主角奖得主是依然爱丽丝的朱莉安·摩尔，她扮演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教授。音乐喜剧类影片的最佳男主角奖由电影《鸟人》男主角迈克尔·基顿赢得，基顿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即将过气的中年演员。音乐喜剧类电影最佳女主角奖颁给了传记片《大眼睛》的艾米·亚当斯，她扮演插画画家玛格丽特。亚当斯去年也是这个奖项的得主，作品是《美国骗局》。以60年代争取名权为背景的电影《塞尔玛》的主题曲《荣耀》获得最佳主题曲奖。最佳动画片奖得主为《驯龙高手二》。乔治·克鲁尼获颁终身成就奖。在金球奖颁奖典礼的前几天，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整个颁奖典礼过程中，艺人不时对言论自由和法国人民表示支持。主办单位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会长西奥·金马在颁奖典礼上表示，艺术表达的自由是照耀全球的明灯，从朝鲜到巴黎，我们团结坚守这个立场。他的讲话赢得全场掌声。英国著名喜剧演员瑞奇·热维斯认为，这是整场颁奖典礼中最棒的时刻。
我很喜欢会长的演讲，全场为言论自由起立鼓掌是最好的，也是最精彩的时刻。我认为这是一个自由世界最重要的基本权利，你不应该因为批评或嘲讽就担心受到暴力威胁，这是一个基本人权。
金球奖被视为奥斯卡奖的风向标，许多在金球奖中得奖的影片和演员也都会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今年奥斯卡奖颁奖典礼将在2月22号举行。在美国，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我们接下来看看刚获得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提名的黑人民权运动电影塞尔玛 Selma。1965年3月7号，为了争取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权，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率领600人从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出发，计划游行到州政府所在地蒙哥马利。这些和平示威者还没有走出城，就在当地座桥上遭到州警的暴力攻击。电影把1965年发生在塞尔玛的一连串黑人民权抗争过程搬上大荧幕，十分感动人心。一起来看看。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How many county judges in Alabama?
67.
电影开场场景是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法院登记处。由欧普拉·温弗雷饰演的黑人民权活动人士安妮·李库伯尝试登记投票，但是遭到法院职员的刁难。接下来，电影带观众经历1965年3月发生的塞尔玛到蒙哥马利游行事件。
You march those people into rural Alabama, unprotected, it's going to be open season.
Then propose new legislation.
This movie 电影导演是黑人女性导演艾娃·杜威内。电影诠释当时美国总统约翰逊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复杂关系。杜威内在片中描述约翰逊总统对马丁·路德·金的要求有所犹豫，引来约翰逊支持者的批评。导演杜威内表示，这部电影庆祝当年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的人们。饰演马丁·路德·金的是英国演员大卫·奥伊罗。
As long as I am unable to exercise my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vote, I do not have command of my own life. I cannot determine my own destiny. What is determined for me by people who would rather see me suffer than succeed.
他说，饰演这位历史英雄人物是个很大的挑战。
You can't play an icon. You can't play a historical.
你无法扮演一个偶像，你无法扮演一个历史人物，但你可以扮演一个人。我是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基督徒，这是我和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共同点。面对他那样的精神和希望，我必须敞开心胸，也让那种精神和希望在我内心流动。
电影最重要的场景之一发生在塞尔玛的爱德蒙·佩特斯桥。1965年3月7号，马丁·路德·金带领的和平示威者计划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途中经过这座桥时，被州警用催泪瓦斯、棍棒暴力相对。州警的暴力举动震撼美国民众，强化了一般民众对黑人民权运动的支持。导演杜威内描述站在那座桥上的感受。
To be on that bridge.And to actually stand
在那座桥上，站在当年那些示威者站的地方，流血流泪的地方，示威的地方，一起笑，一起手握手的地方，那场事件已经为那地方留下深刻的印记。
当年参与塞尔玛游行的示威者之一是约翰·路易斯，今天他是代表乔治亚州第五选区的联邦众议员。当年他是一名学生。
Today, I think the young people and those not so young.
我想今天的年轻人和其他所有的人都可以从这个影片中学习，学习不要放弃，不要怀恨，要继续奋斗，因为救赎美国的灵魂是一个持续的奋斗。
1965年3月7号，阿拉巴马州州警对和平示威者的暴力镇压导致十多人受重伤。警察暴力攻击示威者的画面通过电视传到全美和世界各地，引发许多美国人民的愤怒。两个星期后，在联邦军队的保护下，马丁·路德·金和数千名来自各种族宗教的人士从塞尔玛出发。游行者花了4天的时间走了54英里路，终于在3月25号到达蒙哥马利。此时游行人数已经增加到25000人。不到5个月内，约翰逊总统正式签署投票权法案，禁止投票时的任何种族歧视行为。
我们在上星期介绍过，每年的1月1号，加州帕萨迪纳市都会举行玫瑰花车游行。今年乘坐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老祖母琼·威廉斯，她在1958年当选帕萨迪纳市王冠小姐，任务之一就是在第二年的玫瑰花车游行里乘坐代表帕萨迪纳市的花车。但是当他被发现有黑人血统之后，帕萨迪纳市借口取消他乘坐玫瑰花车的权利。56年之后，他终于在今年坐上玫瑰花车，一起来了解。
当一个孩子看到照片上的母亲或祖母戴着王冠，恐怕都会好奇地追问。这张美丽有如童话公主般的照片背后却隐藏着一段漫长阴暗的历史。1958年，当时26岁的琼·威廉斯当选帕萨迪纳市的王冠小姐，任务之一是在第二年的玫瑰花车游行里乘坐代表帕萨迪纳市的花车。但在一个报社记者发现她是非洲裔之后，事态急转直下。琼表示，
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说市政府今年无法负担花车经费，退出玫瑰花车游行。
他的市府同事不再跟他说话，一些王冠小姐的公开活动也被取消。琼指出
I was disappointed, I was shocked. 我失望也感到震撼，当然我知道是怎么回事。1958年，许多人的想法很保守，他们这样做等于拒绝让我的族裔背景出现在代表帕萨迪纳的花车上。
琼不相信市政府的说辞，他表示
For me, that was their problem. 因为我认为这是他们的问题，我就是我，我从来没有假装成其他族裔，是他们自己的想法错误。
但琼并没有因此愤世嫉俗，他说
But, I can't.我不可能耿耿于怀60年，那不是我的个性。
琼认为这场风波只是那个时代黑人民权运动众多事件里的一个。她和丈夫罗伯特都很投入这个运动，罗伯特也是二战期间美国非洲裔组织的塔斯基吉战斗机飞行队伍的成员。 琼的故事在发生56年之后，今年出现了转机。玫瑰花车委员会的执行长福林表示。
帕萨迪纳市政府今年秋天跟我们联络，询问让威廉斯女士乘坐2015年花车的可能性。我们很欢迎威廉斯女士参加，乘坐游行队伍最前面，标榜振奋人心故事的旗帜花车。
琼认为这是社区施压的结果。他说
：“Well, I think this is what the city considers apologize.”
我想这次的邀请形同市政府的道歉，我可以接受这样的道歉。
然而帕萨迪纳的非洲裔市议员约翰肯尼迪指出，
抱歉是应该的，一个清楚公开的道歉很重要，承认错误而且是真心的才能让我们继续进步。我相信市政府和市议会会向已经垂老的威廉斯公开道歉。
就在琼登上花车的几小时前，他收到了帕萨迪纳市现任市长伯加德落款的公函。伯加德对琼失去参加1958年花车游行的机会表示非常抱歉。作为市长，他就琼在1958年当选帕萨迪纳王冠小姐所遭遇的经验表示道歉，并感谢他接受今年的邀请。在乘坐玫瑰花车的前夕，琼想到过世7年的老伴。琼说，
他会说去啊，这是你应得的，去吧。
2015年1月1日清晨，在帕萨迪纳的万里晴空下，82岁的琼·威廉斯乘坐这辆迟来56年的主题标语花车，仿佛在含笑挥别这段历史。今年玫瑰花车的主题是振奋人心的故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非洲裔美国人为争取平权走了一段很长远艰辛的道路。2008年，先人的努力有了重大的成果，奥巴马当选为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总统。虽然奥巴马总统任期还有2年，但是筹建他卸任后的总统图书馆的工作已经开始。目前该图书馆的选址已经缩小到3个州的4个地点。在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前，这些地方在他的人生都起了关键作用。一起来了解。
图书馆馆长玛丽塞斯正伏案工作，从他的办公室望向伊利诺伊芝加哥分校的校园，那里有蔡斯将来希望工作的地方，也就是奥巴马总统图书馆所在地。蔡斯认为把图书馆建到这里的一大好处是毗邻芝加哥市中心，那么另一个呢？
Diversity，
是多样性。这里是全美学生最多样化的学校之一，其中很多学生都受益于梦想计划。
这也是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向奥巴马图书馆基金会提交构思的一部分。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该基金会成立旨在计划发展以及为总统未来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基金会筹备资金。
他们预估加上图书馆、博物馆、全员办公室，这个项目需要大约5亿美元。
像这样的设施将为承办机构带来经济和名誉上的丰收。玛丽蔡斯承认，尽管学校坐落在芝加哥，也就是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前成为家的地方，学校仍然缺少和总统及其家庭的人事关系。
据我们所知，这里没有人和总统有联系。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在该地的另一个竞争者却有这样的优势，总统的很多朋友和前顾问都在位于芝加哥南侧的芝加哥大学工作。芝加哥大学也是总统在从政前担任宪法教授而工作的地方，但文伯格是一家为纪念另一位伊利诺伊著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书店店长。他表示，如果图书馆选址芝加哥，那将是第一个在国家档案馆系统内的总统图书馆亮相于伊利诺伊州。
很奇怪，我们居然没有一个图书馆，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纽约，如果奥巴马举家搬到纽约去，那就全盘结束。
纽约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根据地，奥巴马总统曾经在那里读过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也在为竞得纽约市第一所总统图书馆筹划着。第四个地点霍奴鲁鲁是奥巴马总统出生的地方，他是唯一一个出生在夏威夷州的总统。但是温伯格表示，芝加哥独一无二的一大优势是奥巴马总统与林肯总统的关联之处。
奥巴马是林肯解放宣言的顶峰。
Of emancipation.
不过到底建在哪里，奥巴马总统有着最终的决定权。即使最后花落别家，封城芝加哥也没有损失太多，因为电影导演《星球大战》制片人乔治·卢卡斯计划在芝加哥盐湖建一座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这个3亿美元的史诗将在2018年问世。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 VOA。 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美国男子乐团 Midnight Red 现场表演的歌曲 Hell Yeah。 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Tonight we'll kick it like Beckham do. Girl, my only goal is to score with you. Then we go all out, work it like a leader.
Work like a leader.
You know we all graduated from the school for cool. Play it stupid, play them dumb, play them all like fools.
Hell yeah, let's crash the party like we don't care. Oh, whoa, hell yeah. Said I want it all right now and right here. Oh, whoa, we gonna make your head spin around and around.
We gonna
take you there. Let's get loud.
Hell yeah. Let's crash your party like we don't care.
This gonna make your head spin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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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
This will make your head spin.
Here we go.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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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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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就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做。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来。1989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而被撤职，之后一直被软禁，直到10年前去世。美国之音在赵紫阳逝世10周年忌日，也就是1月17号前夕，采访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
对不起，对不起，
这也可以把那个
啊，你们
如果他们把胡耀邦先生当成作为一个今年的重要的纪念日提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听了以后，我感到很鼓舞。那么对赵紫阳的提法，如果说是现在还说不清楚，那么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恐怕他有困难吧，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赵紫阳，大概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他的难处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是总书记，两个人都是中国人很怀念他的， 为什么一个要隆重纪念，一个不隆重纪念？我看这个本身就很难解释。但是不管怎么的，始终有一个人他准备比较隆重的纪念，我听了以后我觉得也是个好消息。我不知道，我最近听说的一个话呢，大概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好像是他的家人他的子女打算把两位老人，就是赵子阳跟赵子阳夫人的骨灰要入土为安吧，好像有这么个意思。好像在这个情对这件事情嘛，中央办公厅有一个答复，说这件事情呢，中央在适当的时候会考虑的。所谓中央在适当的时候来考虑的，就是说你们不要管，由中央来管，或者说不让你们来管，应该由中央来管。好像传达的信息第一个意思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所谓适当的时候来管，那就是说现在并不适当。如果现在适当，他不现在说个意见不就行了吗？他现在不说，他说适当的时候会考虑的，那么就是说现在还不到适当的时候。所以不到适当的时候，我看只能这样来理解，就是现在要中共中央来对赵子阳表态非常困难。如果不困难，为什么说要适当的时候呢？来对自己的党的一个总书记，过去的一个总书记做评价都发生困难，我觉得这个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了。哪一个党对自己的过去的领导人没法评价的？我看这个事情就是他自己等于说我现在要对赵子阳做出评价有困难，我看就是这个意思。我对他抱过很大的希望，我对新一届政府，我希望他，我记得新一届政府一成立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说希望新的政府能够实现习仲勋的一个遗愿。习仲勋老人在8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来，希望中国立法立一个保护不同意见法，保护不同意见的法律。那么80年代没有立，90年代没有立，进入21世纪。头10年也没有立，那么现在到了18大了，他的儿子现在当总书记了，当国家主席了。我希望这个儿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我希望他父亲做的梦就是中国能够立一个法，就是不同意见法，能够成为他中国梦的内容。我一直对抱有这样的希望，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这个梦有实现的迹象。
最近一群蒙面枪手在法国巴黎袭击了讽刺刊物《查理周刊》的办公室，造成了几十人伤亡。恐怖分子声称他们是在替先知报仇，因为该刊物曾经刊登过针对先知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几天之后，许多国家的民众、官员和媒体都举行了大游行，谴责恐怖主义，支持新闻自由。然而新华社当天发表短评称，新闻自由要有限度，许多网民纷纷批判新华社的这种观点。
1月11号，数十万人涌上巴黎街头参加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在伏尔泰大道上，法国政要和世界各国领导人手挽手走在队伍的前列，示威者同仇敌忾，义愤填膺，表示他们对《查理周刊》罹难漫画家的支持，谴责恐怖分子的罪行。当天世界各地许多城市都举行了同样的集会游行，声援《查理周刊》。许多人手持我是查理的标语牌，展示万众一心抗击恐怖主义的决心。然而新华社当天却发表了一篇题为新闻自由要有限度的短评，文章称，殊不知世界是多元的，新闻自由应该是有限度的。世界上的很多宗教和族群都有自己的图腾和精神禁区，为了和平共处，相互尊重是必须的，无限制的讽刺侮辱与言论自由是不可取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回答记者就新华社这一评论所做的提问时称，这是新华社自身的观点，并且重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不同文明宗教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
宗教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
一时激起千层浪，新华社的短评引发网民对新闻自由要有限度这一观点的猛烈抨击。即使在受到官方严密管控的新浪微博，也很难找到支持新华社观点的帖子。 网民宁湘伟在新浪微博说，这有媒体不赞成讽刺漫画的表达方式，但他们同时也会说，新闻自由的权利不能任由任何人任何组织剥夺。被查理周刊讽刺过的欧洲各国领导人也都站在新闻自由一边，新华社是另一边的。网民范强法特山瑟西普在推特上指出，也许中国网民不了解查理周刊，以为他只是讽刺穆斯林，其实也有不少西方主流媒体不认同查理周刊的言论，不在自己的媒体上转载他的漫画，但站出来说我是查理是基于支持言论自由的理念。如果因为自己认为别人侮辱了你就可以杀人，那么人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成为某信仰的维护者而无视法律。网民就是穿马甲的蒲公英说，一个信奉无神论的组织发表这篇文章真的很可笑，你们干脆连神的存在都不承认，还有比这对穆斯林侮辱更大的吗？笑死俺了。7月14号，基地组织也门分支机构声称他们是针对查理周刊进行恐怖袭击的幕后主使，从而使许多网民更加坚信这次袭击与新闻自由是否越过限度关系并不大。知名媒体人安蒂在推特上指出，在这个查理周刊事件上，谴责漫画冒犯的都是基地组织的自干武，人家是本拉登的传人，你再自律人家也是能找到目标报复的。由于巴黎恐怖袭击案与讽刺漫画有关，因此事发之后许多漫画家纷纷作画支持查理周刊的漫画家们。惨案刚一发生，堪培拉时报政治漫画家戴维波普立即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幅漫画，漫画中蒙面持枪的恐怖分子不但枪杀了查理周刊的漫画家，而且声称是对方先拔出枪的。戴维波普说，今夜无法入睡，对我的法国漫画同行及其家人表示同情。这幅漫画在推特上被转推74000多次，将近40000人收藏了它。知名网络漫画家巴丢草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幅漫画，题目叫《漫画的法力》。他说，继续声援查理周刊，懦弱的人握枪，勇敢者握笔。另一位知名网络漫画家变态辣椒画了象征查理周刊的一支铅笔，他背后的持枪恐怖分子指着这支铅笔叫嚷道，我们找到了武器。变态辣椒在书名文字中用英文写着，对一些人来讲漫画就是武器。被尊为法兰西思想之父的伏尔泰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峰说，有一种观点认为讽刺和亵渎也是暴力，是精神暴力。那什么是精神暴力？如何判断？什么标准？谁来决定？最后你会发现这很难达成一致。目前人类当然还不能超越复仇，但复仇也应符合人类整体生存利益的原则，那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以骂还骂。倘若你骂我，我杀你，那人类社会肯定解体完蛋。知名媒体人张文在新浪微博指出，不论查理周刊是否滥用了新闻自由，用子弹对付批评者则为人类社会不能容忍。那些为恐怖分子的暴力行为寻找理由的人士，不是脑子糊涂就是居心不良，有些人企图借此案例去攻击西方的新闻自由，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随着一项新的州法的颁布，加州的非法移民就可以合法的驾车上路了，已经有几万人完成了驾照申请，预计申请驾照的人数将超过100000。虽然加州并不是第一个颁布这项法律规定的州，但它却是美国拥有最多非法移民的州。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再次排队等号长达几个小时，但是这些人并不介意，比如克里斯汀·阿尔瓦莱多。
太让人兴奋了，我等着拿驾照等了很久了。
阿尔瓦莱多和他的姐姐都是来自萨尔瓦多的非法移民，他来美国8年了，头一回他能够在加州申请驾照。只要他能够证明他的个人身份和加州居民身份，通过视力测试，最后是驾驶的笔试和上路考试，他就可以拿到驾照，从此结束在路上胆战心惊开车的日子。
没有驾照你就得小心警察，他们会拿走你的车，然后你带着一大笔钱去赎车。
阿尔瓦莱多因为无照驾驶被逮到一回，花了他800美元，相对于他做园丁的收入来说，这是一大笔钱了。在加州颁布这项新规定之前， 阿尔瓦拉多和其他非法移民都是这样无照驾驶的。新法缓解了许多非法移民的担忧，但也催生了新的顾虑。比如，他们担心政府会以此收集到他们的个人信息，在未来将他们递解出境。但是，加州车管局发言人阿曼德·伯泰洛说，人们无需为此担心。
California DMV does not share.
加州车管局和政府没有数据共享，除非这个人有犯罪嫌疑需要被调查，但这也得需要有关部门提出信息共享的申请，而且只能针对具体的这一个犯罪嫌疑人。
新驾照看起来和普通驾照一样，除了在右上角的一个标识，联邦范围内限制使用。这个驾照不可以用来登机和进入联邦大楼。中美洲资源中心的安娜·加西亚说，一些非法移民还有另外一层忧虑。他们担心他们会被区别对待，他们担心他们会受到歧视，或者被警察认出非法移民的身份而被抓获。南加州大学政治学者丹·舒纳说，也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些新规定。
有关驾照法案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很多年，现在它作为一种对非法行为的奖励被通过了。
但是舒纳也说，加州公众舆论开始偏向非法移民一边。
年轻的白人选民压倒性的偏向包括驾驶法案在内的更广泛的移民改革。原因很简单，这些年轻白人成长于一个更加多元化的社会环境，这一点与他们的父辈以及祖父辈有很大不同。
舒纳说，他相信对移民的态度的转变和对移民法的改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延展到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在美国的费城市，有一家专门收容东南亚穆斯林难民的安置中心。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从费城发回的报道。
丹丹对美国的第一印象是关于天气的。
那天天气很冷，我从没遇到过这么冰冷的天气。我心里一直说，妈妈，我的头都冻麻了。
丹丹在一个泰国的难民营长大，他全家五年前来到美国，那时他12岁。他们由于属于喀伦族而在缅甸遭到迫害。丹丹全家以难民的身份来到了美国的第五大城市费城。
这就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挺难的。
每年都有单单这样上百的移民来到费城定居，这里又被叫做兄弟之城。这些难民期望见到媒体上那样充满魅力的美国，包括豪华轿车、高楼大厦以及无数挣钱的机会。梅丽莎·福克是路德儿童与家庭服务中心的移民心理健康专家。
移民心中的美国和他们现实的生活环境会有差别，而他们需要努力自我调整来面对这个落差。
人们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去美国，至于具体是哪个城市，人们一般在出发前一两天才会开始关心。他们会说，哦，我要去费城，费城在哪儿？它是一个怎样的城市？
对于很多费城的移民社区来说，这里代表着孤独与破碎的梦想。他们往往被分配到费城南部最不好的区域，他们的小孩在当地混乱的公立学校很容易被欺负。他们中很少有人曾生活在大城市，也没有经历过如此寒冷的天气。福克女士长期致力于帮助东南亚移民。
这是一个混杂的社区，虽然这里有很多东南亚移民，但是这里传统上以非洲裔为主，在那之前则是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所以一方面这里有很长的移民传统，另一个方面这里各个移民群体间也有很多冲突。
东南亚援助中心是费城南部的一个临街的移民服务社区。
这个项目的目的是让大家重温自己的民族文化。许多难民觉得来到美国后自己一无所有，但事实上每个人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食物和文化，这是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重温民族文化可以让你感到一种文化的连续性。
许多来到美国的难民不会说英语，这个中心的英语课程注重实用，
In our ESL classes, we
在我们的英语课程中，我们练习逛商店、去图书馆的用语，以及怎样和老师交谈、和医生预约。这些能帮助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
Get through the day-to-day stuff.
一般来说，难民的年纪越小，学英语越快。他们的父母常常放弃学英语。
It's like
他们学新语言很难，而且常常忘记新学的单词。就像有时我们带去看医生，他们会要求我们带他们去看医生。
To take them there. The power situation shifts.
但这种角色会改变，因为孩子们学语言往往快些，他们常常为父母担任翻译的角色，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责任。
对于老年人来说，学英语是很大的挑战。很多人即使来美国很多年了，也只能说几个单词。鉴于老年人学英语更困难，这个中心有专门为他们设计的课程。福克说，延续老家的传统有利于难民的心理健康。这位名叫托尼的女士很擅长纺织，她的家庭在缅甸有一家布料商店。东南亚帮助中心帮助他们开办了一家小型布料商店，从而延续这个传统。托尼和他的女儿、孙女一起在美国延续了他们的家族事业。福克认为，让难民融入城市生活很重要。这个中心和费城壁画协会合作，鼓励难民们用壁画画出他们的生活与故事。
In pretty much all of the murals, you'll see a mountain.
在很多壁画中都能看到代表他们家乡的高山和丛林。所有的壁画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离开熟悉的环境，并来到新的世界。
The environment that you were and coming into a whole new place.
费城有许多曾经用于楼房的空地，附近的居民将它们打扫干净，并建成了花园。
They can grow vegetables and plants from
他们能在这儿种蔬菜来吃，这里是城市里的一片绿地。
We believe in a wellness.
这个项目有很多正面意义。我们相信，如果一个人不会说英语，不会做家庭作业，不能与自己的社区联系起来，那他们也就不能在一个新的城市安定生活下来。
I like coming here because like
我喜欢来这儿，因为这里像一个大家庭。当我压力大时，我总能在这儿找到能帮助我的人，他们让我微笑面对挑战，更努力的工作。
通过乐观和努力，相信像丹丹这样的难民能够在这座兄弟之城中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费城报道。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这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最近，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主要的博物馆将其整个的馆藏发布在网上，为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访问世界上重要的亚洲及美洲艺术馆藏的路径。4万件艺术品中，绝大多数从未公诸于众，而现在许多可以免费下载。
这些艺术品具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意义。它们包括中国陶瓷和伊斯兰艺术品，从波斯来的杰作，以及埃及和亚洲各地的作品，甚至有美国出生的艺术家杰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的作品。现在他们在网上展出，开启了华盛顿两个史密森博物馆、佛利尔和塞克勒美术馆的数字化先河。有超过4万件艺术品被数字化并在网上发布。
每个想看到我们馆藏艺术品的人都能够看到他们，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考特尼·奥克拉汉是佛利尔·塞克勒美术馆主管数字化的官员。
我们希望小孩要做作业的孩子们不能亲自来史密森博物馆的学者，正在寻找灵感的艺术家，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目标受众。
佛利尔·塞克勒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司美因同意这个观点。
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你是学生或者你是一个欣赏文化的人，你是欣赏艺术的人，无论你是谁，你都可以看到。
拍摄和数字化成千上万的艺术品花费了15年的时间，正如这个延时摄影视频所展示的一样，从纺织品和绘画到雕塑和古代手稿，数字化馆藏还有另一个好处，保存易损的珍品。
它让我们能够采集这些艺术品精美的高分辨率的图像，这样我们就不必再把它们拿出来，我们就不用再碰它们。
奥卡拉汉说，看数字版的艺术品有很多好处，例如亲临著名的惠斯勒孔雀厅，人们很难看到它的细节，因为为了保护展品，室内灯光昏暗。但这个数字全景图突出了博物馆的创始人查尔斯·朗·佛利尔在他到埃及、伊朗、日本、中国和韩国的旅行中收藏的250多件陶瓷珍品。博物馆还以360度全角和3维立体技术捕捉艺术品。
Here's an amazing sculpture.
这个了不起的雕塑上有非常精细的浮雕图案，但是很难用肉眼看到。使用 3D 技术不仅能让人们全面欣赏这件艺术品，他们还能够改变照明和颜色，这样就真正能帮助学者更好地了解上面的故事。
奥
卡拉汉认为，将艺术品上网会成为博物馆的趋势，并表示将博物馆未来增加的每件藏品都数字化。朱莉塔布 VOA 卫视新闻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的报道为您介绍别开生面的宠物狗的比赛。
这场比赛拥有其他体育赛事的所有特征。这是评委团，这是拥有低沉嗓音的播音员，评委已准备就绪，赛场工作人员看起来都很正式。这场比赛与其他比赛的唯一区别是赛场上的比赛项目。欢迎来到宠物狗体育大赛的奇妙世界。该项赛事源自西海岸，该比赛通过轻松有趣的项目来比拼宠物狗们的技巧与美感，同时满足人们竞赛的愿望。在马里兰公园与体育馆举行的赛事项目中，名为飞球的团队接力赛可谓是最让人热血沸腾的了。沙利金克涵来自巴尔的摩的一支名叫无极限的飞球团队。
飞球其实就是让狗狗们追着物品奔跑。在这项接力赛中，每队的4条参赛狗需要在1条跑道上来回奔跑。参赛狗们首先需要沿着1条51英尺的跑道向下跑，并跨过沿途的4个栏杆。接着他们通过踩在一个装有弹簧的盒子来完成转身，并将盒子上的网球叼在嘴里。速度最快的队伍赢得比赛。这个周末最快的队伍只用了19秒左右的时间，平均算下来每条狗只有4至4秒半的时间完成比赛。
各参赛队想尽办法来提高速度。
下坡时问题不大，因为狗狗们很喜欢去叼网球，但当他们拿到网球后，很难让他们以同样的速度往回跑，所以你必须用能使他们兴奋的奖励或玩具刺激他们以原速返回。
各队还通过将体型小小的比特犬与体型较大的拉布拉多犬和边境牧羊犬编为一组来提高成绩。
在队伍里编入一只体型很小的狗会使全队获利，由于狗的体型越小，需要越过的栏杆高度越低，拥有小体积狗的队伍能降低全队的栏杆高度。边境牧羊犬越过8英寸栏杆的速度会大大快于17或16英寸。
另一个战术注重于掉头环节。
我们一直努力练习一种像游泳运动员那样的掉头方式。参赛狗先用前爪踩转弯处的盒子，再用后肢蹬犁。
这个策略在威斯敏斯特的地区赛时成效显著。
当各队差距很小时，队里每条参赛狗通过这个方式累积起来的优势会成为最后获胜的关键，有时会紧张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另一种叫追逐赛跑的项目要平静一些。追逐赛跑要求参赛狗的眼睛盯着猎物奔跑。在这个比赛中，活着动物被更易于大众接受的塑料袋所取代。
一开始时看着狗们追着塑料袋跑很奇怪，直到有一天我明白这是在模拟猎狗追逐逃跑的猎物。在这个项目中，参赛狗追逐的猎物是塑料袋而不是活的动物。
追逐赛跑的爱好者们想出了这种新奇的办法来模拟兔子曲折的奔跑路径。鲍勃·乔丹是当地市力型猎犬俱乐部的主席。
比赛场地上有很多滑轮，它们由200磅的绳索连接起来，绳索被一个发动机所驱动，猎物就是这样移动起来的。在梯子上的人是猎物的操作者，他的工作是在每轮比赛中使3条狗的猎物在他们前方10至40码处，以此保证比赛的公正性。
但在比赛的最后，参赛狗可以最终扑进塑料袋里将其撕碎。对猎物的渴望对狗来说是一件好事。
在比赛途中抓到了塑料袋并不会有惩罚，甚至有的裁判还会因此给他们额外的分数。
如果说追逐赛跑比拼的是速度，在自由操中艺术观赏性则是比赛的重心。
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在编排时使动作和音乐配合起来，与仅仅将音乐作为背景而单纯的展示动作比起来，将动作与音乐结合起来更具有观赏性。这正是初学者和顶级选手的区别，高手通过这种配合完成精彩绝伦的表演。
在洛克维尔的这场比赛中，弗兰克·巴克兰在他与自己的澳大利亚牧羊犬吉米的表演中加入了一些幽默元素。克雷格·洛杰斯与他的边境牧羊犬班蒂的表演没有那么精彩，他解释道，他和他的牧羊犬才一起待了3周。
班蒂对飞盘很痴迷，他总想玩飞盘。
克里斯·维塔勒和他的澳大利亚牧羊犬费尔曾经参加了全国性的飞盘比赛。
我一开始只把它当作家庭宠物狗，并没有刻意训练它，只是在后院玩耍时它特别痴迷于玩飞盘。既然它喜欢飞盘，那我也喜欢，如果不是因为它，我很可能不会接触飞盘比赛。
维塔勒和其他参赛者共同举起奖杯，但这个比赛的魅力在于它不仅仅是获得奖杯与奖品。
这个比赛是狗主人和他们自己宠物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来参赛的人很少是仅仅奔着获奖而来的，整个过程也很有趣。
欢迎收看畅游马里兰。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赵紫阳和胡耀邦都是下台的总书记，为何中共对他们的待遇不同。巴黎恐怖袭击引发争议，欧洲是否面临穆斯林化的危机。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事务委员，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纪念日，1月17号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0周年。这位在八九民运期间因为不做开枪的总书记而被逼下台的领导人，在世的时候遭到软禁16年，死后骨灰至今无法安置，每年自发纪念他的人士也被当局打压。相比之下，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下台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则在近年得到中共的高度评价。中国官媒甚至在2015年新年之际，将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列为今年最重大的纪念日之一。那么，同为被逼下台的中共前总书记，中国当局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评价为何反差极大？能否公正评价胡赵二人？为什么被看成是测试中国政治趋势的风向标？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纽约的两位嘉宾来发表一下看法。我们知道1月17日刚才提到是赵紫阳去世10周年哈，中国官方呢对此只字不提，但是今年呢也是胡耀邦诞生100周年。中共的官方呢已经准备隆重的纪念。那么我想先请高文谦先生跟我们评价一下，就是中共当局对于这两位前总书记的态度如此不同，你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官方厚朴薄赵，我认为它根本原因在于的话呢，涉及到对六四的重新评价，而六四镇压呢是维持一党天下的基石，动摇不得。那么另外呢，胡呢，他也是中共官方呢这个一个正面资产，胡的这个开明、胡的清廉、胡的亲民，这个呢都可以拿过来用作给这个习近平上台一年多以来种种的左转倒退的这种举措呢化妆补台。
嗯，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
胡耀邦下台是六四的事件的原因，到赵紫阳下台是六四事件的结果。那么这个原因呢，邓小平当时始料不及，但是这个结果却是邓小平一手铸成。那么今天的当权者仍然在维护邓小平，认为邓小平的权威不能动摇，高举邓小平旗帜。如果他们不能重评邓小平，因此呢，他们也不能够反省邓小平的这个决策，因此不能重评赵紫阳。
嗯，好，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胡耀邦现在是中共的历任总书记或者总主席当中唯一一个这个还在党内被承认历史地位，同时在民间拥有青望的人。赵紫阳呢被打倒以后，共产党不再承认他的历史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现在是需要利用胡耀邦的形象来挽回历任领导人在民间备受争议的这种局面。他想让老百姓产生一种感觉，就是共产党那里面还是有好人的，不然的话呢就成了洪洞县中无好人了。
好，王康先生，您觉得他们得到这个区别对待的这个原因，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共产党领导人呢，不管是实际的还是
荣誉性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他们的死、他们的去世，都是党国的重大事件，是党国的最高机密之一。所以他纪念或者不纪念，他反映的是现实政治的演变和需求，跟亡者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但是呢，今天是这个赵紫阳去世十周年，肯定习近平当局绝对不会去到互相胡同去。这是一个相当有风险的，因为赵紫阳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且至死不低头认错。而胡耀邦不一样，胡耀邦是今年一百周年，但是我还是有点意外，居然把他早早的开年就立为要纪念的四个
重大
的这个纪念日之一。至于习近平会不会借这个纪念胡耀邦一百周年平反六四，时间还早，11月20号了。他肯定会随着时间的这个演变、形势的变化，不停的调整纪念胡耀邦的规格、方式、人口、口径等等东西，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我们知道要说到这个赵紫阳和胡耀邦的这个待遇不同，那么首先我们就要追溯到他们当时下台的原因。那么我们知道他们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两个人都是被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扶上台的，但是最后都跟邓小平分道扬镳。那么要请高文健先生介绍一下，当时胡赵和邓小平分道扬镳的原因和方式有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和他们后来待遇有没有什么关系？
邓小平呢对胡赵呢有提携之恩，那么80年代呢有邓胡赵三驾马车的这种说法，那么一度呢合作的还是很愉快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胡赵他们两个人呢为这个开创邓小平时代、开创改革开放这么一个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这个邓小平之所以与胡赵分道扬镳，这个根本的原因呢在于邓小平是个半吊子的改革者，他时常的话呢左右摇摆，时常自己跟自己在打架，胡赵呢就成为他们的这么一个牺牲品。那么胡赵的话呢，再往下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他们这个按照胡德平的这个说法，邓小平跟胡赵的根本分歧在于改革是为了党还是为了人民。那么邓小平不能容忍胡赵把人民的利益置于党之上，这是废除胡赵的根本原因。
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胡耀邦和赵紫阳确实都是刚才像高文先生提到，就是在体制内试图希望对体制有一定突破的人，但是他们俩在思想境界和思想高度方面又有没有差别呢？我们知道尤其是赵紫阳在身后呢，他实际上有很多的反思对于中共体制，但是在胡耀邦身上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您的评价是什么？
我觉得从这个思想境界和思想高度啊，赵是高于胡的。我认为纵观呢，中共历届总书记只有两个人可以相提并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赵紫阳。他们对民主都有认识，陈独秀是先知先觉，是支持民主与科学的，后来被毛泽东说成是右倾路线。赵紫阳是后知后觉，到了晚年是活到老学到老，认识到西方民主宪政民主和宪政是中国的必由之路，所以这两个人的思想高度都超越了这个一党专政，超越了这种专制思潮。但是胡耀邦跟赵紫阳相比呢，基本上对胡耀邦的精神遗产的定义基本上是一个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胡耀邦作为一个党内的开明派，他平反烟甲错案抓政策，那么主要是讲党内的老干部，他这个改正右派，那么也都是对过去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些决策做出了一些修正。但是胡耀邦仍然没有超出有一党专政的思维，包括胡耀邦晚年他这个被逼下台之后，他这个马上就违心的认错做检讨痛哭流涕。但赵紫阳不一样，赵紫阳被赶下台，赵紫阳不认错也不写信，他也不像邓小平跟毛泽东那样写什么这些认错信，他不来这一套，所以他就很坚决，而且他不停止思考，一直到晚年他留下了遗言，就所有的这些道路最终还是议会制民主道路，生命力最强。说赵紫阳的地位显然高于胡耀邦。
那么陈小龙先生，听听您的意见，您觉得就是他们俩的对于中共体制的突破或者反思，对是否影响到他们身后在党内这个盖棺定论，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陈小龙先生。
我的看法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的贡献者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邓小平虽然支持过他们，但同样邓小平也提过乱。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从80年代到现在，那个时候80年代胡赵时期的改革是相对比较理想的。那么实际上那个时候成功的改革功在胡赵。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就是 实际上邓小平虽然支持过胡赵，但他也拆过台。李双桨在1988年价格闯关的时候，他是制造了混乱，制造了麻烦，然后事后逃避承担责任的。同样的，他也通过这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给改革添了乱。所以胡赵的顺利推进实际上是在有些地方抵制了邓小平。那么胡赵两个人都是个光明正大的性格，不搞权术，没有防人之心，同时也没有害人之心。但是结果呢，在中国这种阴谋为体、制度为用的政治环境里头，这两个人最后都成了牺牲品。邓小平用他们就像毛泽东用周恩来一样，有功了邓小平收功，有过就把这个罪错呢推到他们两个人头上去，让他们承担责任。
嗯，我能说一点，
相比来讲的话，这个邓小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党的民主派，但是赵紫阳的经济思维要开阔和成熟的都多。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的成功主要是赵紫阳顶住了来自陈云的保守派的压力，才让中国的经济改革
好的
走了一大步。
好，刚才高文今天说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是吗？
我觉得的话呢，我给胡耀邦定位呢，他是中共党内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这里面有两层意思，第一，他真诚的相信他投身革命这个理想；第二，他是党的人，他还是没有跳出，像破空刚才讲的，没有跳出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这个桎梏。而赵紫阳呢，则是具有新思维的这个领导人，他的反思的话呢，远比这个胡耀邦要走得多。当然了，历史也是给了赵紫阳时间。那么呢，另外我觉得话呢，两人在个人威望上呢，党内威望呢，这个赵不如胡，但是在民间的话呢，人们的话呢，这个对赵的评价更高。赵拒绝开枪，拒绝检讨，骨头比胡硬。而胡的遗产呢，主要不在思想，而在于他的人格感召力。
好，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
这个孟子啊，2300年前就说过，这个造梦能贵之，也能见之。就是这个邓胡赵这三个人啊，实际上还是在就是孟子所说的那种所描述的那种君臣关系里边。邓小平可以提起他们，邓小平同时可以废除他们。那么我经常想到的是，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个总书记里面的赵紫阳、胡耀邦和两个人特别相似，一个是1956年的匈牙利人民起义的伊雷姆纳吉，一个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父这个杜布切克。这个社会主义共产党的这些领导人，凡是有良知的，或者在关键时候站在人民一边的，做出这种良知选择的人，几乎都是悲剧性的人物。但是正因为是悲剧性的人物，所以他们有极高的这个历史和审美的价值，他们会长久于活在历史当中。再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我觉得胡耀邦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平反冤假错案，这个是莫大的历史功劳。我常常想起马克思那句话，就是林肯解放黑奴，只有当林肯倒下去之后，人们才知道他何等伟大。这个是千秋功业。这胡耀邦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人，有时候口无遮拦，很爱动感情，很爱冲动。那很多人认为他是政治不成熟，我持相反态度。以前就说过，在中国这个黑箱政治和这种宫廷政治当中啊，一般人都是位高权重的人，都是阴谋诡计，都是很阴冷的人，一肚子的那种奸诈。胡耀邦反映一种新的、一种坦率的、率真的。这么一个热情的这个理想主义者的这个政治品质是极其可贵的。赵紫阳啊，更具有现代感。赵紫阳更有现代政治家的，包括他的穿西装、他的言谈、他的举止，都具有东西。另外，赵紫阳刚才几位就说过了，就他在幽居16年当中，他没有怨天尤人，他没有止步不前，他不停的思考学习。和人讨论，然后他走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们能走到的最大的一个限度，就是中国必须走民主宪政的道路。
我们知道赵子娘在晚年哈被软禁了16年之久，那么软禁她的决定呢，当初本来是由那个邓小平做出的，但是后面邓小平1997年死亡以后，为什么后来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仍然坚持软禁赵子娘？实际上他们没有必要做的那么过分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分析，你觉得他们究竟在怕什么呢？
对。软禁赵子阳是一个历史悲剧，这个悲剧跟百年前的悲剧是一样的，就是慈禧太后软禁了光绪皇帝，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软禁了光绪皇帝，那么到了百年之后呢，是垂帘听政的邓小平软禁了锐意改革的最高领导人赵子阳。那软禁赵子阳是邓小平的决定，邓小平是想这个一言九鼎一手遮天，怕这个赵子阳那个在邓小平身后啊那个翻起来，或者说他还有他的市场，那邓小平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专制迷目啊就破产。那么为什么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还要继续这个软禁政策呢？江泽民胡锦涛如果从技术层面来讲，他们是吸取了华国锋的教训。华国锋当时作为过渡接班人，后来推翻了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江青和毛远新之后，自己呢作为一个执政者，但是他没有防照邓小平，他觉得邓小平出来之后这个可以辅助他工作，想邓小平年纪大了，但没想到邓小平出来多了他的权，所以后来中共领导人非常警惕这种现象，说江泽民胡耀邦直接的想法就是绝不能放虎归山，他对权力没有自信，赵子阳一旦放出来，那党内的威望加民间的威望在一起完全可以压倒江泽民和胡锦涛。再一个就是江泽民胡锦涛完全就是保守派，无不思改革，因此跟赵子阳的改革思想格格不入，这两种东西加在一起，说他们要继续对赵子阳的这种封杀和这种软禁。
嗯，我想
说一点吗？
哎，请讲高文健先生。
那个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之所以继续压住这个赵子阳，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牵涉到六四的平反问题，但是我觉得呢也有江湖个人的这种因素。那么刚才破空讲到，实际上呢，江泽民呢是很惧怕赵子阳的这个影响力。江泽民是在六四那么一个关口上偶然做当成了总书记，因此的话呢，他前车之鉴在那块，他生怕自己的话呢成为华国锋第二。华国锋当年还有粉饰四人帮的这个丰功伟绩啊，江泽民什么也没有，所以呢，江泽民在这一点上讲的这格局啊。这个显得非常小了，这跟赵子阳的形象一比的话呢，就是差很远了。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邓胡赵三代领导人实际上在这个赵子阳的问题上都是欠了一笔账的。这笔账呢，将来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迟早要来清算。
嗯，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哈。我们知道赵子阳在晚年的这个谈话中呢，他曾经指出，如果中国不实行这个西方式的民主，就无法杜绝腐败，无法消除这个贫富分化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中国今天的现实其实好像正在应验他的这个说法。那么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赵子阳今天在中共党内的面临的这种得不到承认，连骨灰都得不到安置的这种待遇，和他的这些政治上的前瞻性的观点，您觉得是不是有关系？也就是说，他的观点是不是也是当权者害怕和感到头痛的？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还不是个主要的原因，就主要原因还是一个现在领导人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说，赵子阳，我们现在看他的观点呢，要把在位的赵子阳和后来下台以后被软禁的赵子阳分开。软禁之后，赵子阳实际上只能自己在家看书，然后见少数几个老朋友。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思想逐渐逐渐的升华，逐渐发生变化，但是他的观点在国内是没有办法传播的，所以他对国内影响并不是很大，他的各种想法最后是通过几本在海外出版的书再反馈回到国内去，让很多人知道。当然像我们美国之音这样的节目也是一个国内民众这个了解赵子阳真实思想的窗口，前面几位都已经谈到过赵子阳在软禁之后思想的变化，他对现代民主制度的认可和对中国必须要彻底政治改革有了更深的认识。当年1987年十三大的时候他也有一些想法，但是那个时候他基本上还是在党内民主这个范畴范围内考虑问题的。那么关于赵子阳和胡耀邦，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他们两个性格上有相当的不同，就是胡耀邦是比较率性的，赵子阳的性格特征是善于以柔克刚。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他们两个人做事都是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怕得罪权贵，这一点中共各任领导人从毛以后到现在 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过他们。那么实际上前面我们谈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率这个敢于得罪权贵，也就是说他们推动的政策符合民意，但是得罪了政治老人。比方讲胡耀邦在位的时候曾经批准中央书记处逮捕政治局委员胡乔木那个有诈骗罪的儿子胡世英，甚至批准这个公安部门搜到中南海抄那个胡乔木的家，让胡乔木暴跳如雷。同样他也批准枪毙了朱德的孙子，还有上海市委原书记胡立教的两个儿子，这几个被枪毙的人都是因为聚众淫乱。那么赵紫阳其实也有过抵制邓小平的这个错误的很多做法，那么这些最后都种下了他们下台的根子，也导致今天赵紫阳始终不能被平反。
好，我想再提一下，刚才我们几位都提到胡耀邦、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的发挥的这个作用，或者是原因，或者是结果。那么我想问一下王康先生，您觉得就是说中共当局现在对两位的这个评价哈截然不同，那么您觉得是不是也是反映了当局在六四问题上这个定位上，他也有一些举棋不定呢？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当局这个所谓的扬胡抑赵啊，我跟这个平不平凡六四我觉得没有什么孰轻孰重的关系，因为他们俩都是跟六四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刚才破红说了嘛，赵胡耀邦的猝死导致到大学生上街，然后导致六四，而六四之处理这个事情又是赵紫阳首当其冲，然后最后被软禁。他们两个在六四上面很难说是谁更重要啊。如果是一定要说，那么刚才说了胡耀邦是原因，而赵紫阳是结果，他们两人这个两任总书记非常戏剧性的构成了这个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六四事件的起因和结果，极有戏剧性。我是认为这个现在就是把这个扬胡抑赵来作为呢，有没有可能跟这个平反六四联系在一起啊？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其实就是把胡耀邦如果真诚的、公正的来评价胡耀邦。尤其是六四，尤其包括那个傅红先生参加了86年的上海学潮，那是胡耀邦下台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公正的评价胡耀邦，哪怕把赵紫阳撇在一边不讲，因为种种原因，那么都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必须平反六四。所以看对胡耀邦的那个扬，或者是正面的肯定，或者是后，那么究竟会怎么样，取决于习近平所代表的现实政治的需要。
我补充一点。
好，请讲。
我觉得这个我和王康先生的看法有点不同。胡耀邦虽然与六四有关，但是实际上他只是和这个当时学生一开始的游行活动有关，然后他就去世了。因此最关键的六四镇压与胡耀邦没有任何关系，而赵紫阳他主要就是因为坚决抵制六四镇压，所以才被迫下台的。那么所以对胡和赵区别确确实实我认为还就在六四上。因为胡耀邦是六四前去世，他与六四没关系，所以中共可以把胡耀邦拿出来来挽回所谓的民心，同时又可以撇开六四，因为确实胡耀邦和六四没有不挂钩。
好，
但是赵紫阳如果提出来的话，那就是从江泽民开始他们的合法性全部都动摇了。
好，
那就应该历任总书记从江泽民开始包括习某人都有下台的问题。
好，刚才好像是破空或者是高文谦先生有什么要补充的讲。
我那个有个不同的视角哈，我觉得这个胡耀邦、赵紫阳显然都是跟六四有密切关系的人物，那么一个是原因，一个是结果。但是呢，我觉得当局在纪念这两个人物的时候呢，现在看到了一褒一贬，或者说一抑一扬哈。那么，但是我觉得有三种可能：如果他对两个人都不纪念，那确实六四问题是一点都动不了，毫不触及。但是如果是纪念一个人，纪念胡耀邦，不纪念赵紫阳，还算是可以说是举棋不定。因为胡耀邦的确是跟六四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去世引发了这个六四事件，而且这个他呢，跟邓小平也是分道扬镳，思想跟邓小平，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说，邓小平只要经济改革，但是胡赵呢，不仅要经济改革，还要政治改革。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两个都纪念，那这个六四问题就可以说得到解决了，也就是说， 当局有新的思维，准备好解决六四事件了，才有可能对胡耀邦、赵紫阳两个都重批。目前是只一头不聊另一头，就显示了内部啊不能统一意志，举棋不定。
嗯，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哈。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以来表现都是特立独行，那么他还有八年任期，在你看来，在他任内有没有可能为赵紫阳平反呢？换句话说，如果他要为赵紫阳平反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条件或者气候？
呀，我先回应一下刚才那个话题。
嗯，
那个我跟破空的看法呢不一样。现在的话呢，这个中共这个厚胡薄罩啊，恰恰表现的不是举棋不定，而是表明的话呢，绝不会给六四重新评价。
嗯，
那么六四呢，虽然是因胡耀邦而起，但是胡耀邦已经作古，所以他对六后来的开枪，他死人不能再负责任。而赵紫阳就不一样，他拒绝开枪，拒绝那个检讨，最后的话呢，他是被戴上的帽子也是不一样，分裂党，这个支持动乱。如果要是给这个胡耀给这赵紫阳要是这个平反的话，给赵紫阳这个也是包养赵紫阳，从而就涉及到对六四的评价问题。我还是这个观点，那么就涉及到对邓小平的评价。邓小平是不是要给他戴上个六四的屠夫呢？这是中共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我再说一下的话呢，关于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呢，我觉得呢，重新评价六四呢，我觉得现在是对于他来说是可以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嗯。
那么不到万不得已呢，他不会动那个这张牌。对于习近平来说呢，他只有在两种情况下：第一，共产党呢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在一个大变的前夜；第二的话呢，可能呢就是呢习近平呢决心的话呢，摆脱毛邓的阴影，真正确立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只有这两种可能，习近平才可能碰六四。
嗯，王康先生，您觉得呢？对于习近平而言，解决不解决六四问题，对他有什么利弊？
这个所谓的条件和气候，在我看来，天真的讲话，早就成熟了。今天如果习近平到互相互动去，如果今天哈，中国就会根本改变面貌。这个所谓的条件和成熟，好像就是指的江泽民和李鹏这两个，李鹏这个六四的刽子手，这个江泽民这个上台派啊，他们俩好像非得等他们死掉之后，才有可能来平反的解决这个六四的问题。我不这样看，这个固然江泽民和李鹏相当有影响，但是中国大的一种格局，就是经济、政治、内政、外交各个方面的这种形式上面的要求，远远超过他们死还是不死。这个，那么习近平有没有可能给六四平反，取决于刚才高文轩先生说的哈，就是他认为这两点，我认为就是更重要，而不是他主观的想法，而是中国的整个的这种危机、中国的现状、中国的形势趋势的发展。那么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民心，尤其是知识界，尤其是八九一代，我要提到就是于树文和陈伟的两夫妇，去年2月2号在赵紫阳的老家，这个河南定县那华县，公开的祭奠六四25周年，这个6米宽4米高的这个大的屏幕上，这边是赵紫阳，那边是胡耀邦。知道吧？那么民间的这种潜在的这种压力，随时会转化成一种，如果出现经济的滑坡，各种各样的危机出现，随时会变为一种广泛的要求平反六四的这么一个全面的一个呼声。在这种压力下面，不管是谁，包括习近平在内，都抵挡不了。
好，最后再请陈小农和陈伯公先生分别再评论一下，陈小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六四只是中共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无数的这个罪错当中的一项，不是唯一的一项。那么对所有这些罪错，习近平的态度是一致的、统一的。我把它归结为八个字，就是我不认账，大家闭嘴。用这种态度，习近平躲过了正确的面对历史。那么不敢面对历史，中国也谈不上任何纠正或者平反错案的问题。所以中共将背着这些历史罪错硬着头皮扛下去了。
嗯，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超过毛泽东，或者说跟毛泽东成为并肩的历史人物，就在于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他的经济破坏政策。那么邓小平搞经济改革，使中国这个由弱而强，由贫而富，那么邓小平就在历史上有他的地位。今天我们看到习近平要有他的历史地位，他就会否定那个邓小平。现在有一项正在否定，就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积压的腐败，现在习近平反腐反而成了习近平的政治资产，给习近平加分，这是建立在邓小平的错误的基础之上。同样道理，邓小平还有另外一个错误，另外一个政治遗产，那就是六四镇压和这个专制制度。如果习近平平反六四，推动政治改革，就是在对邓小平的一个修正，在超越邓小平，实际上要把前人的错误拿来改正，这本身就是个历史功勋。有句那个日本的一个首相，他有一个座右铭，就说新一利不如出一害，说他出这一害就是把六四这件事情解决了，对习近平就是一个加分。但是现在为什么说什么条件什么气候才能成熟呢？我认为其他不谈，先谈一下，就是说党外的意志不没问题，明星就像刚才王康讲了，没问题，于世文他们带头纪念，这都没问题。最重要是党内无法统一，党内是这些人手上有权，而且这些权是不等的，这些权力实际上给有些改革派，如果有的话，这些改革派构成了这个妨碍。所以我们刚才谈那个传人，说谁有传人，胡耀邦现在党内反而没有传人，赵紫阳反而有传人，因为胡耀邦那种率真天真不符合现在的政治气候，但是像赵紫阳那种圆融和深藏啊，在中共内部还是有传人。我觉得到了一定时候形成了一种共识和统一的意志，这种情况才可能出现。
好，最后高文今天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请简短一些。
我觉得习近平虽然跟六四无关，但是他承继的是共产党的江山，而六四呢是共产党的致命伤，因此的话呢，这个的话呢是习近平不到万不得已不敢玩这把火。
好，有关赵紫阳和胡耀邦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巴黎恐怖袭击引发争议，欧洲是否面临穆斯林化的危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动。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1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巴黎，《查理周刊》震惊世界。有人说，这次恐怖袭击的象征意义与911事件不相上下，都是对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世贸大厦是资本主义成就的标志，《查理周刊》则是自由精神的代表。就在法国民众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恐怖主义的同时，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出现了抗议欧洲穆斯林化的示威活动，引发右翼保守势力抬头的担忧。那么欧洲的穆斯林化是右派的危言耸听，还是值得关注的世界性趋势？伊斯兰文化影响力的上升是否会对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形成挑战？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评论一下，先从这个巴黎恐袭的事件说起哈。我们知道巴黎恐袭以后，法国民众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聚会，谴责这个极端主义，捍卫言论自由。那么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政要参加，但是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却是缺席。那么你怎么解读这个现象？
对，这个是一个超大规模的这个游行示威，这个游行示威要近50国的领导人和政要出席，显示的是一个团结一致，显示他们面对恐怖主义的这种无畏无惧。但是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的美国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去缺席这个盛会，受到世界关注。那对美奥巴马缺席这一次游行呢，不管他怎么解释但是世界上的舆论对他是激烈的批判，说他是这个放弃美国的领导力是懦弱，是美国的耻辱，甚至说他不配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些批评啊，都是加深了这个国际社会对奥巴马的既定印象。但是对中国来说，我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实际上国际舆论反而不太提中国，海内外华人的这些学者专家是批评中国不参加。而实际上为什么国际上不太提到中国呢？因为国际上已经习惯了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国，就是说他在面临这个普世价值和世界和平的重大关头总是缺席的，说世界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缺席，认为几乎当它是不存在的。
好，高文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呢，奥巴马这次缺席呢，是他对世界局势的一个重大的误判。 哎，这个，sorry。那么呢，在这个问题上讲呢，他跟中国政府呢，他们个，但是这是个无心之过。那么中国政府呢是有心这样做，因为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讲呢，他做的是一个表里文章。他一方面呢，习近平给法国总统啊致电谴责恐怖袭击；另一方面的话呢，官媒又开足马力，那么呢来批这个，来这个把话题转到言论自由上，实际上为恐怖分子呢来开脱。原因就在于呢，中国自己在国内就封杀言论，哎，就扼杀言论自由。那么呢，秃子怕这个别人说电灯泡亮，那么中国政府要再派人去的话呢，等于是自打耳光。
嗯，好，我们知道陈小农先生在这个法国大游行第二天呢，在德国一些城市就出现了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这个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的这个穆斯林化。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么你觉得这个穆斯林化，欧洲的穆斯林化这个提法，究竟是这个欧洲右翼势力制造的一种危言耸听呢，还是你觉得确实是代表了某种趋势？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讲欧洲穆斯林化就言过其实了。实际上这个欧洲的大城市里确实有很多的阿拉伯移民，但不见得是所谓穆斯林化。首先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像法国和德国，他们有大量的阿拉伯国家来的移民是有历史原因的。法国是因为当年他在非洲的这个阿拉伯国家的殖民地逐渐结束殖民统治，而很多当年和法国殖民当局合作的当地人，在独立这个他们自己国家独立以后没法待下去了，就是被视为法奸，他们只能移民法国，法国也要从道义上需要接收他们。而德国是二战以后缺少劳动力，所以从土耳其大规模的引进了劳动力。那么这两种情况导致了他们国家的这个阿拉伯移民数量大量增加。那么需要看到的是，就如果是按人口总比例来讲的话，阿拉伯移民在德国、法国的人口比重当中并不大，10%几而已。但是这些移民集中在城市里，比方讲，在法国城市人口当中30%是穆斯林。
嗯，
在德国，土耳其裔的移民97%居住在柏林的西部，特别是诺伊科隆和克莱斯贝克这两个区。那么在荷兰的鹿特丹，40%人口是穆斯林，所以这样的话，在这些城市里，我们感觉到好像穆斯林人口很多。
嗯，好，王科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欧洲穆斯林化这种担忧，你觉得有没有一定的道理？
这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和犹太基督教世界的冲突已经1400多年了。这个阿拉伯人曾经两次入侵欧洲，欧洲当然也发生过11次的这个十字军东征，这两大文明之间的这个冲突到今天，到前不久发生的就是巴黎这个对《查理周刊》的袭击事件，这个是个崭新的事件。当它由来已久，我认为这个事件呢会继续下去。这两大文明之间的文明的冲突，现在看不出来，在有限的将来都看不出来能妥善解决的办法。但是有一点，它会带来一个后果，它肯定会使欧洲各国，比如德国、比如法国、比如英国哈，他们要重新检讨他们的移民政策。他们对整个的北非、中东的包括南亚的阿拉伯世界的移民问题肯定要重新检讨，会不会采取更强硬的一种比较排外的比较强硬的这个政策也有当别论。那么德国所谓出现的这种排外的这个游行啊，但是同时在德国很多大城市出现了反对排外的浪潮，默克尔表态很好，我们绝不容忍这个极端的所谓极端主义、仇外情绪和反犹主义，然后号召德国人民起来，就是捍卫所谓的这个是德国的目前已经有的移民政策。但是这个此一时彼一时，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这么一个恐怖袭击的事件，如果阿拉伯伊斯兰在欧洲的这个移民哈，会越来越弱，采取一种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不尊重东道主、东主国的这个传统的文明习俗、法律的这种行为的话，那么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这个大国、法国的这些国家，肯定会重新检讨他们的这个对 就是阿拉伯世界的这个移民的政策，我要跟高文先说的不对，谢小龙先生不一样的，就是伊斯兰化的危险确实存在，不是说他们2000万伊斯兰人跟4-5亿欧洲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分庭抗礼的局面，而是从这种趋势来看，他那么这种伊斯兰化的危险确实威胁着已经很脆弱的欧洲的文明。
待会儿我们再来回到您刚才说的那个现象哈，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刚才小农提到，就是在欧洲的人口此消彼长，那么我想除了人口的因素以外呢，很多人也反省，比如说欧洲提倡的这个多元文化主义啦等等，为这个穆斯林文化在欧洲的上升影响力上升呢提供了这个条件。那么你觉得如果说欧洲穆斯林化还为时过早，那么伊斯兰文化上升你觉得是不是在发生？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伊斯兰化呢，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言过其实，而是确有其事。一个是在人口上的体现，由于欧洲的人口下降、老龄化，大量的引进移民，来的最多的移民就是穆斯林国家，就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大量的涌入。这是一个。另外呢，欧洲的白人的生育率低，他平均一个妇女啊，生育是1.4个人，但是居住在这些国家的伊斯兰人，就是穆斯林人，他的生育率是3.5，非常高，是几乎是这个3倍，2倍多3倍。那么这种此消彼长的人口结构啊，造成了这个就是一个所谓人口上的变化。另外在文化上来说，这里出现一个矛盾，欧洲是坚持民主、自由、多元化的，因此他给穆斯林人去了之后，可以宣传他们的教义，可以扩大他们的影响，发展他们的教派，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在伊斯兰国家，在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国家，他们却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他们是政治伊斯兰，他们是政教合一，他不仅是伊斯兰一个教义问题，他政治上保护伊斯兰的权利，而且在法律上只让伊斯兰这个一教独大，排斥其他宗教，比如说基督教、佛教不能在中东国家发展，视为非法，而且异教徒在中东受到公开的迫害。这种不对称的、不对等的这种竞争、这种文明博弈，造成的就是一教独大。所以欧洲现在是伊斯兰化非常严重。你看，像那个这个英国，它的牛津出版社居然不能就是出于禁忌，穆斯林人的禁忌，不提把这个猪的字眼、把这个香肠的字眼、培根的字眼都删除掉啊。英国的酒吧居然禁酒，酒吧就是酒吧来喝酒的，居然禁酒，为了穆斯林。那么那个法国这边呢，是为了这个所谓的穆斯林啊，他这个也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啊，那个荷兰的同性恋俱乐部居然迁移到了这个旧金山啊，就是说这所有这些现象啊，还有这个丹麦的这些漫画，稍微一出漫画就不得了，把所谓穆斯林是包围了，抗议浪潮无休无止。但是反过来，穆斯林却可以为所欲为，随便宣传他们的教义，但是这边却要有言论自由来容忍，说你要容许这个穆斯林的言论自由，但是穆斯林却不容忍别人的言论自由。说这种不对称的结构在欧洲非常严重，这种趋势令人担忧。
但是我们知道，说到这个言论自由哈，我们知道在法国《查理周刊》受到恐袭以后呢，那么比如说中国一些官媒就说呢，就认为西方的言论自由，比如说像《查理周刊》表现出的所谓言论自由，体现出一种西方式的傲慢，也就是说对其他种族或者宗教的不尊重的态度。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也是恐袭发生的原因之一。那么高文谦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是不是赞成这种评判中国官媒的一些这种说法？
我当然，我刚才我已经说了，中国官媒呢，他实际上呢是秃子怕别人说电灯泡亮，所以他把这话题转移了。那么呢，这个是非常显然的了。那么我还想回应一下刚才的，我觉得话呢，这个就欧洲穆斯林化这个趋势啊，我觉得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呢，是欧洲现在面临两难的这么一个局面，哎，它的出生率人口低，社会福利高，那么现有的这个人口无法支撑的话呢，社会这个养老的这种保险制度，因此呢需要大量的移民。这大量移民呢，大多数都是从前殖民地这个过来的。因此的话呢，穆斯林的这个从人口的比例上呢在上升，所以呢，他实际上就面对困境，就是呢，为了医得眼前疮呢，这个不得不承受一个长远的一个后果。在另一条呢，我觉得话呢，这里面涉及到伊斯兰那个教义的问题。伊斯兰的教义呢，表现得非常的强势，他的话呢是实行政教合一啊，这个要求信徒呢严守那个教义啊，注重这个来世，那么就鼓励这个复仇。而相反的，西方基督文明呢，他强调的是宽容博爱，那么他呢是这个就实行政教分离，
注重这个现实的这个现世的这种享乐，所以已经相当的世俗化。西方文明在文化上表现一种强势，但是在宗教精神上表现一种弱势，这个也是造成现在欧洲有穆斯林化的这种趋势的原因之一。
嗯，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我简单说一下，就是中国对这个原教旨主义的这些恐怖主义集团或者势力一直是藕断丝连的。比方讲，最近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正式派了代表到北京去参加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没有否认。另外，中国的阿富汗特使孙玉史几个礼拜以前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和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代表正式会谈，这种关系再加上塔利班势力在阿富汗使用的武器相当大一部分从中国去的，所以这种藕断丝连本身表明中国和这些势力是勾连的。他们并不在乎塔利班势力对新疆带来什么问题，他真正想的是利用塔利班势力削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力。回到前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迄今为止关于这个穆斯林问题的讨论混淆了一点，那就是把世俗的穆斯林文明和原教旨主义的这个文明给混成一团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实际上穆斯林文明在欧洲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以上，二战以后就是这样，从那时候到现在并没有发生什么文明的冲突，就半个世纪的和平，为什么现在出现问题？原因是现在出现了原教旨主义。所以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世俗化的穆斯林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冲突，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冲突，真正冲突的是原教旨主义文明。而对欧洲国家来讲，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或者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整个世界是往现代化方向走的，但是现在处于前现代文明的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力却大大超越或者说强于后现代文明的欧洲文明的影响力。现在我们看到的几个这个被在这次制造恐怖事件的这个凶手都是在法国出生，在法国接受国民教育的阿拉伯移民的后代，为什么他们这样仇恨养育他们的本国的文明传统而要去这个拥抱原教旨主义？这个问题是欧洲政府现在正在竭力回避但是永远也回避不了的难题。
好，再听听王康先生的建议。就是说我知道很多人在说到这个欧洲穆斯林文化或者是伊斯兰文明的时候都把它和西方文明对立起来，实际上我们知道刚才陈小龙先生提到的这两者不应该对立起来，但是他们确实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个是晏子的这个对自然界的描写，人类社会可不一样。这么多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们移民到了欧洲去啊，没有真正的规划，没有被同化，相反他们坚持了就是伊斯兰教的很多最基本的教义派的那些主张。那么伊斯兰本身这个名字是和平的意思，是驯服的意思，不是斗争杀戮。而且伊斯兰古兰经里面特别强调，枉杀一个人的话等于枉杀众人，救了一个人等于救人类，即使天崩地裂不能枉杀一个人。但是呢他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穆罕默德这个所谓的真主这个创始人，他的第一个清真寺就是军事指挥所。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虔诚的、最精诚的、也最顽固和最彻底的宗教，他实行的是不仅是政教合一，他还有军事，他是军政教合一，他是全民皆兵。那么现在伊斯兰和西方的和犹太人这个冲突，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历史的一个断裂，就是伊斯兰教始终没有完成像马丁路德一样的基督教的宗教改革，所以他是一直停留在基本教义派的，就是他的真主的那个古兰经的那个原文的解释上。第二啊，他没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他没有完成一种现代性或者叫世俗性或者叫人文精神，他始终没有完成，谁来完成这个没有可能。第三就是他的天老爷赐给的那种石油资源，让那些酋长、那些国王、那些统治者们，他们富可敌国。因此，阿拉伯世界的一个世纪以来， 严格说是不思长进，他们始终停留在前现代社会。这个可以说整个一个现代性现代化把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已经隔开了，这个要应该努力的当然是伊斯兰世界，那么伊斯兰世界能不能努力走到这一天，我持悲观态度。嗯，
好，陈伯公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想说一下这个，就是穆斯林呢，虽然一方面有温和的穆斯林，有世俗的穆斯林，他们呢也是恐怖主义的这个受害者，极端主义的受害者，但是现在一个危险的趋势就是穆斯林的青年正在极端化、仇恨化和暴力化，这是一个大趋势。比如居住在欧洲的这个穆斯林，我们知道法国人口的10%是穆斯林，但是法国城市的穆斯林是30%人口，另外法国城市的青年45%是穆斯林，而法国闹事的青年啊都是穆斯林青年。现在穆斯林在那里嚣张到什么程度呢？这些激进青年他们闹了事，媒体还不敢提伊斯兰三个字，比如2006年法国出现了这个伊斯兰骚乱，但媒体不能提伊斯兰三个字，不能提穆斯林三个字，因为那样提到的话可能就是指种族了，只能提青年。还有2006年的时候，在这个一个丹麦吧，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叫比利时有那个6个那个穆斯林青年把一个火车司机啊这个活活殴打致死，但是车上40多个人啊，这共计啊没有人敢出来出声，事后只有4个人敢出来证明。而且现在这个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法国这个不管他是本土的穆斯林还是外来的穆斯林，他们在那里巨大的发展他们的这个宗教，发展的时候法国的很多天主教堂都改成了清真寺，所以这种趋势啊就是有扩大之势。而且比利时最流行的蓝海名字是穆罕默德，因为比利时的人口啊这个伊斯兰人太多了，所以伊斯兰在历史上有扩张的那个，刚才那个王康也讲了有扩张的趋势。我2009年去访问印度我就大吃一惊，我本来以为去访问印度各地一看，我想看了一些佛教的东西，结果看来看去怎么遗址都是伊斯兰的东西，而且都是棕红色的那些遗址，我大吃一惊。我去读印度历史才知道，印度反复遭到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入侵和这个统治和这个强化的这个改变，所以伊斯兰在历史上向西扩张到土耳其，向东扩展到南亚，它具有强大的扩张性。今天他们在精神上这种扩张性仍然没有这个消除，说这种而跟这个到了西方，他就利用西方的这个自由、多元化和民主来发展他的东西。但是反过来，西方如果用言论自由来批评他，他却不接受，他要屠杀，他要把人杀得灭口。说这种趋势啊，就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一个完全不对称的一个结构。
嗯，确实，刚才各位都提了，请讲高文杰先生，对不起。
那个，我觉得西方基督文明呢，跟这个伊斯兰文明呢，他们之间呢，他们这个争斗呢，刚才王刚先生已经讲了，那是1400年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我觉得还，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呢，这个在西方，在这个现代的这工业化和这个近代的工业化和现代的全球化的过程呢，是由基督文明催生和主导出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呢，实际上穆斯林伊斯兰文明呢被边缘化，有强烈的失落感，因为伊斯兰文明曾经有过辉煌的时候，但是的话呢，在近代的话呢，现代的话呢被边缘化，这个是造成一种强烈的这种不平的这种心情啊，这是一个深层的文化原因。
好，我想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哈。我们知道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说实际上西方文明和这个穆斯林文明有一个区别，就是说西方的文明现在基本上，尤其在西方国家，它是虽然有基督教传统，但是是一个政教分离，就是大家都非常坚持这个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伊斯兰教呢，它是强调政教合一，或者是说它的宗教呢涵盖了政治和生活各个层面，所以它是一种全面的规范性的封闭性的东西。从整体来说，要对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观念都要有所影响。那么在这一点上，这两个文明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我想从一个宗主国和难民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这个问题在美国也是受到争议，就是说如果很多中东的难民到欧洲国家，那么他是不是有义务也接受比如说这些国家的核心价值，比如说像言论自由或者是说他们其他的主流观念，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需要再次强调一下，就是所谓政教合一不是穆斯林文明的特征，而是原教旨主义的特征。穆斯林文明并没有政教合一这种这个传统。另外呢，就是如果实地观察一下这些阿拉伯裔民在欧洲国家的生活状况，现在和2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20年前我在德国的柏林和巴黎都居住过， 所以我对当地的阿拉伯居民还是有相当了解的。我在巴黎居住的时候，我的房东就是阿拉伯人，我就住在他们的区。我的感觉是20年前不存在穆斯林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对立问题，双方是基本上融合相安无事。问题就出在过去10年原教主义兴起。我觉得现在这次法国政府和法国社会的主流的声音仍然是一种防卫性的声音，就是说我是查理，是苏夏利。这种声音的意思是说，我们同情查理周刊，我们要尊重查理周刊的这个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是并没有对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力和原教主义在他们自己社会里生成的原因产生真正的这个反思。因为我刚才谈到，在巴黎制造凶案的凶手就是法国从幼儿园长大的，可以讲是道地的法国人，出生在法国，只是阿拉伯裔文血统而已。为什么教养育他的法国反而让他这么仇恨？而同样的现象在德国也有。昨天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有记者采访了一个在现在在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一个德国裔恐怖分这个伊斯兰分子。这个人讲的话很令人震惊，他说这个我们将占领整个欧洲，所有这个不接受伊斯兰的人都会被杀死，杀个几亿人我们不在乎。
嗯，好，
这样的话
我补充，
本身说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德国裔伊斯兰分子不是阿拉伯人。
嗯，好，
他是德国人。
嗯，
这个问题是德国社会必须要反思的。
好，陈伯公先生，
我要补充一句，
请讲。
我知道这个我们上世纪30-40年代啊，就是在中国有个国共内斗，那么共产党可以到国统区去发展，这个国民党却不能到共产党那边去发展，因为国统区有相对的自由度。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共产党是由弱转强，而国民党是由强转弱，最后共产党胜利，国民党落败。那么今天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从自由度划分，欧洲是最自由的国家，而伊斯兰国家是最不自由的国家。那最不自由这些国家带着这种伊斯兰教也好，原教旨也好，到欧洲去发展，它必然影响当地的人，哪怕在那里出生，欧洲出生的人，但是欧洲的人却不能到伊斯兰国去传递这个宗教，而且他会受到迫害。所以这两种情况出现，就是说就是像当初的国共竞争一样，就是说完全是一个不对等的战场上，一个不对称的战争。这种文明的博弈、文明的战争或者文明对非文明的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大家可想而知。阿富汗塔利班曾经把这个阿拉米扬这个佛战佛给毁了，把佛给毁了，但是我没有看到佛教或者基督教就毁别人的东西，毁伊斯兰教的东西，这种区别要看到。
好，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看法。我们今天时间不多，
我要补充的一点是，就是作为中国官媒的那些说三道四啊，其实我建议中央电视台啊，最好请一个法国文学艺术的一个专家去讲一讲法兰西民族的这个他们的特点。这个查理周刊嘛是引起这个事件的一个东西嘛哈，那么法国有三个特点啊，第一就是自由，这个自由对法国人来说太重要了。法国的国歌马赛曲最后一句话就是不自由毋宁死。现在欧元的硬币的一块钱的法国政府提供的国家格言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先贤祠里面给伏尔泰的那个一句刻在大理石上的话就是感谢你让人类知道。自由精神需要自由。这个德拉克洛瓦的让自由引导人民那个著名的那幅画，
对，
那都是的。法国人民为了自由而奋斗，这是法国对世界都是莫大贡献。第二就是幽默感，法国的拉布雷这个文艺复兴三大文学家之一，他的巨人传，伏尔泰不消说了，莫里埃法国古典喜剧的创始人，他们都是用这个挖苦讽刺戏谑这个开玩笑的方式对那些所谓的神圣事物，包括宗教，包括王室，包括教会，包括法律等等啊，挖苦讽刺，但是他们内心充满了极大的善意和这种睿智。第三就是人道主义，雨果在93年的悲惨世界在很多小说里面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一切绝对正确的，所有的什么革命也好什么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而这个三点很重要。其中幽默感，中国人不是没有幽默感的，中国以前把南斯拉夫的铁托、苏联的赫鲁晓夫全部画成一个丑八怪啊，美国的总统除了华盛顿、林肯之外，可能都是中国漫画家的对象，他们是小丑，他们是刽子手，他们是妖魔鬼怪。 最有名的是文革当中流行全国的群丑图，不知道是哪位艺术天才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最大的走资派，然后100多个高官，全是中央委员以上的，给他们给他抬轿子，跟鸣锣开道，画的是惟妙惟肖。中国人非常有幽默感，现在怎么就一下就没有幽默感了？
嗯，好，最后请高文迪先生最后40秒钟来，请您最后补充一下，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呀，我想补充的是的话呢，这个欧洲呢是左派这个自由主义的大本营，那么他们倡导呢文化多元主义呢，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不能过分，不能够放弃忽视的话呢，争取这个移民的话呢认同融合到主流价值这种努力，现在呢已经尝到了苦果，
嗯，
应该深刻反思，采取对策。
嗯，好，陈伯公先生，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言论自由这一点哈，专制主义跟恐怖主义都是这个同宗同源，异曲同工。比如说这个专制政权，它是用国家机器，都用国家暴力去那个扼杀言论自由，但是恐怖分子用冷兵器直接扑杀言论自由。在这点上，因为他们相同，说这次中国政府对这个言论自由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其实有一种尴尬在里边，就是跟恐怖分子的这个同质性。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陈伯公先生、程晓农先生、高文清先生和王康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或者是 YouTube 观看我们今天的讨论，也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